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下一课讲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为什么特别讲这个人呢？这个人很重要，在教皇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不知道有没有后有来者，有没有来者。这是一个教父。那么在这个古代的中世纪的几位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沿袭的奥古斯丁的神学。有一个这个阿弗雷德·外派，他说西方哲学不过是为柏拉图哲学做了一系列的注脚。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在这个西方哲学当中是占着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我的老师呢，就用了同样的syntax， 用了同样的一个语句，他说西方教会的神学也不过是为奥古斯丁神学做了一系列的注脚。Frank James 是原来 RTS 的院长，不是，我一提 RTS 你马上就想到跟随的 RTS， 不是那个 RTS 啊。RTS 是我们读那改革宗神学院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是，所以可以看，可以你可以想到是奥古斯丁的这个作品，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人物。中世纪的基本上奥古斯丁神学就代表了正统神学。如果你说你跟奥古斯丁神学有矛盾的话，那么别人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正统，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中世纪的这个经验神学之安瑟勒记着这些名字你是要记住的啊，就像我们经常记什么牛顿爱因斯坦的这些科学家，我们都记得这些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些神学家们的名字我们真应该记他们，他们就是对整个的教会发有巨大贡献。安瑟勒他是本体论的，他想证明神存在，到中世纪时候会提到，非常非常我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个中世纪的这样一个叫经验神学之父。他呢就是他的思想就是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然后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大师阿奎托马斯阿奎呢，也是他的神学架构基本上也是来自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神学。然后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马丁路德他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这个院士修士，所以呢他也是完全纯正奥古斯丁的神学。那加尔文呢，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边他引用了大量都是奥古斯丁的这个一些教导。那么依照宗教改革，我们现在宗教改革的我们说的改革宗神学基本上是在恢复奥古斯丁的一些神学的一些东西，但并不是说它完全都是对的，还有很多东西有点离谱。但是作为一个宗教改革，上次神学教授有没有为什么要什么叫改革宗神学？改革宗神学就是我们在这先人的这些神学发展的基础上，我们不断的回到圣经来检验这些东西，在他们那个时候所发现的一些思想和教义，是不是到现在来还是符合圣经？为什么说会随着时间变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文化的改变，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在不断不断的加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的科学观，我们的很多很多观念，影响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不会否认这件事情。早期的这个教会在讲到这个天方地圆的时候，讲的这个不知道这个日心说的时候，你以为是地心说，他们用他这种思想来解释圣经啊。圣经呢从来没有讲过地心说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他们有这种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宇宙观，他们带着这样一种观念去读圣经，他们就读出这种东西来。所以每年每一个时代的我们的科学的发现，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当影响我们对圣经理解的时候呢，有的是好的理解有的呢是不好的理解。但不管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神学历史发展的神学教义，我们要拿到不同的时代 来去读圣经，从圣经中来考察，我们就可以说哪些只要有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发现一个教义不符合圣经的时候，这个教义都要被改良，或者是要被去就被把抛弃掉了。所以为什么说宗教这个改革宗神学，它不会背着一些大的包袱？谁错了？奥古斯丁讲什么错，我们都没人再讲他讲错了什么。这个托马斯阿奎那讲了很多东西是错的，马丁路德讲了很多东西是错的，我们没有不太关注他讲的错的是什么。我们说他究竟讲对了什么？他讲错那些东西，你不需要去在那批呀批，好像比他还聪明一样的，你就不去继承他就好，他自然而然他就没有不被承传下来。而他那些好的东西，我们就一直不断的重返啊，就我们这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基本的一种精神，叫宗教改革宗神学的精神。好，我们回到奥古斯丁，通过两件事情来介绍奥古斯丁。第一个，他去过哪些地方啊？他去过他一生去的地方不多，这么大名鼎鼎的这样一个教父。他一生没有去过几个地方，他就在基本上最后他就在一个小镇上待啊，做一个小镇的主教啊。第一是通过他的生平来介绍他，第二是通过他的四场辩论，他给别人打架，神学辩论来把他的思想来整理一下啊。他生在北非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很小，叫什么塔卡斯塔一个小地方啊。他的妈妈呢是一个莫妮卡，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是在354年，这时候你知道354年大概是大公会议，第一次大公会议是哪一年？尼西亚大会，325年，我说太早了，325年啊。所以呢，他是在这个354年出生的，那么也就是基督教的正统神学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呢，就是接受到是这些被教父传递起来一些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啊，他的父亲呢，Patricus 呢，他是个异教徒，他是这个罗马的一个异教徒。那么后来呢，在临终以前呢，总之还是信主的，啊，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啊。这个奥古斯丁呢，从小就非常非常聪明，聪明的孩子总是调皮的啊。我们当过给孩子当过老师的，聪明的小孩子特别调皮。他就很恨恶上学，他并不是不想学东西，他觉得老师没有他值得的多，所以他说你讲那些东西，你讲一遍我就知道你下面要讲什么东西了，所以呢，他就觉得他老师拿他真的没办法，他太聪明了。那他也特别讨厌跟着爸爸妈妈跟着妈妈啊一起祷告，妈妈就是那种典型的我们这华人的基督的妈妈，小孩带着他，你要祷告啊，你要读经啊，吃饭前你要祷告啊。你要去上教会啊，等等等等，就是逼着他去。他从小就很逆反，但是小嘛，没办法，他就只能听他妈妈的。那到了他12岁的时候呢，他就借着一个机会，就相当于是住校了，去马多拉那地方呢，那是上学。他是为了，据说是为了逃避他妈妈的监视，也省他妈妈在后边督促他去这个，他就跑掉了。然后他就转学到了马多拉。然后呢，他很啊，在那边啊，就是在天津市的时候啊，我上次讲到提过，他就跟着一帮那个小熊孩子们住在那儿，乱闹，然后呢，带着人去偷梨，那边可能有梨树，偷来一堆梨呢，吃了以后他们就不吃，然后一啃几口，就都去喂猪去了，然后呢，我提到说，后来他在写到这个叫《忏悔录》，相当是他的自传。写的时候他就把这段记载的很详细，他就在问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要逃离。他说其实呢，他我有很多啊，而且质量都是上好的，树上的梨无论是从色泽还是从质量上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我还是喜欢去偷，因为偷让我感到享受的不是所偷的东西，而是偷的时候那种非常刺激的感觉。所以享受的是犯罪所带来的乐趣，我犯罪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动机，因为犯罪本身就是我的动机。他说犯罪本身就是我要，就是因为神说这个是这个律法说这个不可以，这就是罗马书第7章，看到没？如果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如果有律法，罪就活了，我就死了，对不对？那个很绕口一段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了律法以后， 罪就开始哦，他就开始有东西去来逆反了。你没有律法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反谁去了。这就是罪本身，他会有这样强的一种这个逆反的能力。然后呢，到了十七岁啊，他就开始读大学，去了迦太基。迦太基的时候呢，他一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到了那儿求学以后呢，第一件事就是我成人了，这个找了个女人开始同居，一同居就当就同居的一直到十同居的十三年，还生了个孩子，表示说他成人了。然后呢，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母亲的这个宗教，就是那个基督教嘛。他觉得他说那是他母亲的宗教，他没办法接受。他没办法接受呢，他有理由的，他不是说不愿意接受，因为他聪明，他想，他没有办法接受。好像是，几件事，基本上最让他最难过的一关就是罪源论。他说，基督教讲的是独一的神，是全善的神。他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恶从哪儿来？他就问这个，他上就开始问这个，那罪恶从哪儿来？实际是全能的和全善的，那么恶是从哪儿来的呢？所以他就没办法想到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呢，因为他的父亲是异教徒，他是罗马人啊，他也就想说神是个灵，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神是个灵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当时罗马人都是大部分都是这种 naturally 自然的，他就一个什么一定是可见的，所以神都要雕成雕像了，一定有个什么的可摸得着看得见才算真的。所以讲，因为他们说讲到灵的时候就跟风一样，因为希腊的那个灵和风是一个词，那个就是说是空虚无缥缈，甚至他们说那个东西可以说甚至上面是那种不存在，那是那种捕风捉影那种东西，他们是把这个灵呢当成是那样一种思想，所以他没有办法说神也是个灵，他没办法理解，所以呢他说我要自己去寻找真理。那首先接触到了是摩尼教，那摩尼教呢是善恶二元论的这种摩尼教，这种摩尼教呢，就是这种摩尼教好像就是张无忌的那个
明教
从那个波斯传过来的，好像就是那个明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了波斯就叫明教，那后来跟我们明朝差不多，就是从这儿捡起来的，跟这个有关系的。那这个他这种摩尼教呢，他相信说是有善恶二元，有一个善神，一个恶神，有点中国的那个阴阳概念就从这儿出来了。你叫查查摩尼那名叫什么？
摩尼教有区别，因为那个波斯宗教那个佐罗巴斯特
呢，那你查一查是不是在他
确实是善后，
善恶
是也一个光明那个黑暗，
对，一个光明光明天使，
光明天使。
他是讲的，他是有善恶二元的，这他这样他容易解释那个什么为什么会有善，世间会有善会有恶。那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在迦太基教修辞学。那当时的这个大学里边的话，修辞学辩论就是这个叫雄辩学，正是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没有现在的这些科学还没有呢，没有这个理工那什么都没啊。
我查网上说，明教正式的名称为摩尼教。
但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才出来的，之前是卧
着。
对
呀。
卧着应该就是 Daras 是吧？
对，
就是那个是波斯古波斯名。
对，波斯对。
像那种孔子的中国
人。摩尼教是我吸收了卧教加基督教加佛教。
呀。这个你看，就是在希腊那边很多宗教，它都是一些大杂烩啊。那么以后再查那个诺斯底，会更热闹。那后来呢，他到了这个迦太基以后呢，他就与这个摩尼教的一个大主教，相当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大主教，叫这个 Fosto 他们就开始深谈以后呢，他就发现因为这个太聪明了，然后他就原来一走近了就不行，一深谈发现这个这么有名大神谈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些东西都经过他的经过他是很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 他说这样一想就怎么讲啊，所以把一个问题解决，但是后面就是一大块更大的一个地方让他不能满意，所以他就跟他就慢慢就渐行渐远了，他就开始倾向于skepticism， 就是怀疑主义啊，这个我们他就是人能不能找能不能认识真理，他就怀疑这件事情了，我想这么多干嘛，我是不是根本能不能认识，所以怀疑主义另外一种Gnostics 就是说是不可的 Gnostics 就不可知论加上 A Gnostics 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就是知识论，他讲是或者知识得救，加了个 A 反知识，他就是不可知论啊，这是这个，那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可知论就是因为他就知道说这东西不可知，我也不想去知道啊，他说这东西完全是不可知的，他就非常认定这是不可知的，他是为了怀疑，为了证明这个东西不知道，他去跟别人去辩论。而怀疑主义是相反的，怀疑主义认为这东西是可知的，为了我为了寻求知道，所以我去怀疑。啊，笛卡尔是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笛卡尔，就是那个数学家笛卡尔，他是神学家。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他说我怀疑我在，实际上是他在怀疑，他在怀疑什么？什么都在怀疑，怀疑到最后呢？他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不容置疑的东西，从那儿开始建立我的 foundation， 从那儿开始往回推，就是建立知识啊。”到了
是什么？他我思故我在，就是在
写这个
或者
是哲学这样。对，笛卡尔是一个，但是他的整个的哲学方法论呢，整个是一个错误的方法论。到中世纪的时候会提到他啊。记得这个人啊，到时候我会提到他，就是他变成了一种叫怀疑的 skepticism， 这种就是说他们是为了寻求知识，他们去怀疑一切传统被人传说中的这东西可不好，他去一个个去证实他啊，这个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出现问题了。好，这是到底，然后到三十岁的时候去了罗马，去大地方了，因为他在北非在那个迦太基那边教这个修辞学，教的挺有名的，就去了北非的这个米兰帝都庭院，那这是就相当于美国的哈佛，这是一个这个到了罗马那边，那是很高的一个这样一个已经小有名气了，他又接触到了新柏拉图主义，是叫新柏，实际上就是柏拉图主义。那柏拉图主义呢，就帮助他解决了神是个灵和原罪的这个问题，对他非常非常有帮助。那我是不是在这讲过说，对于柏拉图思想比较有研究的人呢，对于接受基督教来讲的话，会容易得多。所以柏拉图的一些哲学为基督教，就相当于是给基督教上了一堂小学，是为基督教信仰的奠定了一定的这哲学的根基。那就是这个。到了罗马，他就开始对这个摩尼的其他东西他都远离了，开始觉得，哎，基督教也不是不合理的，他就把这个神是灵这个概念，用柏拉图讲的将近两个世界嘛 ，two world 这个 world of particular things 和 world of forms， 啊，这个 world of forms 里面就是他们就是对这个灵的世界，还有原罪论这些原罪，知道奥古斯丁他的原罪不一定正确，但是那个时候300多年能够想到那个东西已经算是。好，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这个理解去评价它。当时他能把这个原罪能够解释这么清楚，就很好。大家知道他怎么解释是原罪吗？我提到没有？讲没讲过？原罪的话 ，original sin， 他说原，他是他对原罪理解就是说，罪是对善的缺乏，具罪不是 substantial existence。什么叫 substantial existence？就是实体真实的实体的存在叫 substantial existence， 那只有 substantial existence 才需要有来源，还需要被创造， non substantial existence 不需要创造的。那我比如说这光，我们就看这光，对不对？我们的屋里有光，这个光是个 substantial existence， 它是一个被造的东西，所以呢你装两根灯管你就亮，你再多装灯管灯就更亮，你不断增加这个灯的话，就不断增加 lumen， 加 lumen 的话就亮，你可以一直加下去，就会越来越亮，越亮，你是可以一直这么亮下去。但是暗不是 substantial existence， 没有光，自然它就变成暗了。所以当完全没有光的时候，那是绝对的黑暗。你不是我再给我加点黑，那加不上去了。你没办法在黑暗中再增加东西的，就是它不是被造的，你没有办法给它增加东西的。啊，这个东西叫做 non-substantial， 它罪就是这种东西。啊，罪就是当没有善的时候，当神的良善没有善，没有次序，没有这些 order 跟这个时候，那就是罪，剩下就是那些就是罪。啊，他从这说罪不需要有来源，罪不需要被造，它不是被造出来的，就像黑暗不是被造出来的一样，你只要没光，它就是黑暗，这个地方就是黑暗。啊，他是这样理解这个罪，啊，有他一定的道理，啊，不完全的对，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这么讲，有他的道理的。然后呢，他就遇到了一个这个 Ambrose 这个大主教，这是一个基督教大主教，在罗马大教堂的大主教，这个人的讲道非常有这个感染力，啊，非常的这个讲道非常非常好，他听说了这个。奥古斯丁听说了，因为他跟那个摩尼尔大主教辩论一番以后，觉得这个就没意思了。然后他就借着他一些朋友嘛，他的朋友圈蛮多的，就认识了这个大主教。他就说我去听他讲道。实际上他说，当我作为一个修辞学的教授啊，我要去听他的讲道，他有没有能不能给他挑挑刺儿？修辞学的嘛。听了以后他就被震，他说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一个没有从来没有修过修辞学的这样一个大主教，他的这个讲道，这个语言对语言掌握的把握的这么的好。因为基督徒是不可以教修辞学的，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基督徒不可以教修辞学啊，这是要提到一下。那么他就一下被他的口才给震撼住了，然后呢，他就开始，他觉得基督教对他来讲呢，好像他问题解决了，从小那些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他的一些朋友呢，都是很多都是朋友是基督徒。慢慢，我就是说，这基督教这事就是啊，你在河边上走，一定会失血的，有的是脚的。就是你只要跟基督徒在一块儿，或者你只要看你只要想这件事情，早早晚晚，你就会被他吸引住。因为假的东西走近了越看越假，真的东西走近了越看越真，你会慢慢会被它吸引了。所以耶稣说寻找的必寻见，敲门的必然给他开门。所以这是你可以从这儿就一个看出来的。那他就开始一直犹豫，但是他一直不相信。那有一次呢，他回来也是跟大家一块儿就回来，他就有点这个心潮澎湃的感觉啊，他自己花园里边就在那散步。他突然听到啊，有一个声音，在一个小女孩在喊，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 ，take and read， 就一直在那喊，不是喊谁，找也看不见人，他就听旁边在喊。他一看，哎，旁边正好放着一本圣经，说 take and read， 拿起来读，就拿呗，然后就随便一翻啊，翻到了一页。罗马书13:13，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行在白昼，不可谎言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竞争嫉妒。他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当基督徒呢？因为他享受这样的生活。他说他因为他觉得一信基督这些东西，这些好东西他就没有，他觉得这是好东西，但是他一打开一下就震撼了他。那么。后来啊，这都在忏悔录，他自己自传上不是，这是他自己写的忏悔录里面写。那到了386年的时候呢，他就信主了。什么？他怎么信主的？不知道。但是他说那件花园事件可能是个转机，啊，是一个转折，对他信仰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他知道说他啊，原来为什么啊，他不能够接受，他对奥古斯丁对罪的这个看得透，为什么那么透彻？他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的这个忏悔录第一，应该是第前一开头就说那个他其实忏悔是一个祷告，忏悔录不完全是一个自传，忏悔录是一篇祷告，是一篇颂赞啊，是对神的一个颂赞，非常非常美的，也不是应该去下面去读一读啊。他就说神啊，你因着你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他说你看神因着你自己的缘故你来创造了我，我们的心。就是一直是 restless， 就是我们一直在这烦躁不安的，直到呢 ，until we find peace in you， 啊，直到我们在你的里面才能找到安宁。在这个以前，我的心永远是这种浮躁，非常非常浮躁。他就这是他的一句话。那么他写了他的忏悔录。到了386年以后呢，他就信主。信主呢就辞去教职，因为他就成为基督徒，就不能做教修辞去了，那是很高大上的一个专业，他就辞掉了这个教职，然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啊，分给了穷人，他真的像是这么做的。所以这个早期的教会真的是按照圣经去做的。昨天晚上我和赖松弟兄我们在一起吃饭，也是提到这件事情，提到说其他的，就提到一些这个伊斯兰教啊，提到一些犹太教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那些人，他们真的是按照圣经上的东西去做，他们真的是每天那个，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恩典当中，我们真的是有点太这个 abuse 这个什么恩典，就是我顺便提一句。那么早期的教人，他这些人，他们真是，你说他们是律法主义吧，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律法主义，是他们自己这么做的，没人要求他们这么去做。所以我们真的对我们自己应该有一些自律，这是这个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他辞去了教职，变卖了家产，周济了很多的穷人，但是还剩下一些，他不会击打他，他剩下很多，他剩下了很多钱，他就建了一个修道院。然后他就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呢，他就做一个修道士，然后他也就把他那个。跟他同居了13年的那个女的，就也把这个辞退了，给休了。他没有娶她，那个女的好像也比他还大哈。我说他，因为他们一直没有不是合法的夫妻的。然后他的后来呢，等他37岁的时候呢，到76岁，他们在那儿做了修道院，做了以后，然后他就被任命在这个希波那个地方呢，做了牧师啊。几年以后呢，就升任为主教，然后他一生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里那个地方。所以奥古斯丁一生没有离开这里，都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一从37岁开始就在这个非洲的希波那个地方，所以一个小地方做一个主教。一直到430年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他就病逝呢，同时其实在410年的罗马就已经亡国了，但是那些小地方呢，他一个个攻破，等到了430年的时候呢，这些蛮族呢就把这个希波这个城市就给攻破了，攻破你这帮人就把所有都，他们这是蛮族呢，他们就有点像成吉思汗一样，就是抢东西。然后杀所有的，他不留，他不会建造的，他就是抢东西，抢完以后呢，但是呢，只有奥古斯丁教堂跟他的图书馆，丝毫没有，他们不敢动这些东西。这帮蛮族怕神，敬畏神，他们不敢烧教堂，他们其他的他们都敢烧，都敢烧，他们就是不敢烧教堂。啊，这是后来的事情。后来我们看到，就是当国教了以后呢，当时的教会罗马天主教就开始。对他们就虽然这个整个罗马亡国了，但是教堂全都保护了，罗马辉煌全都没了，只留下了教堂。那是后来世俗历史所记载的所谓的欧洲的黑暗时期，是他们造成的，不是罗马，不是基督教造成的。我们要知道世俗的历史有时候给你在那儿讲一些偏激的东西。好，那么奥古斯丁的生平大概就是这些，很简单，我就过去了。有很多很多好的故事，没有时间去讲了。那他有奥古斯丁的神有4场辩论啊，通过这4场辩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整个神学的一个发展。那么，因为我讲教会历史，我是希望把教义史和教会史能够融合到一块儿。那第一，他与摩尼教之争。那当他跟那个摩尼教大主教在那儿散了以后，他就开始写东西反摩尼教。他就写了一本书，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信，反摩尼教。那么呢，他在这时候他就讲到说，理性和信仰和理性，他是第一个开始思考信仰和理性的关系的，第一比较系统的性思考这件事情。在理性和信仰上，基本上有 一二三，三个模型吧，大的三个大的 model， 那它是第一个，而且是我们到现在来讲也是最平衡的一个 model。 那先从最极端的开始讲，越往后的越极端，知道吗？越人越老越聪明，所以为什么活人的思想都被死人给控制？我们都是要死了以后，他的思想才慢慢发现。那最早的讲到这个，最新的、最后的这个理性和信仰的这种关系呢，就是康德，那个、德国的一个小个儿不高，在德国小道夫里面，一只。道夫小叫小威利，比甘村还小的那个道夫里面，他没理他那个地方，他对他的邻居这个特别的耿耿于怀，对这个牛顿特别耿耿于怀。康德从小对两件事情特别的着迷，他说第一个就是天上的星，第二就是人里边的良知。他说他一定要研究这两个东西，结果天上的星被牛顿力学给解决了，他很生气，他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良知这个东西解决了。所以康德就开始研究这个哲学。那么他的妈妈是基督徒，他自己应该不是，他没有表达他自己的信仰，应该不是。他写了一本叫做《纯理性的批判》，这应该是德文的，我记得那名字是什么。《纯理性的批判》是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理性有没有帮助人。但也就是说，因为在过去的哲学的基本就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这种两种一直在争，他们两种有不同的认识论在争。那么康德呢，先把它揉合到一块，他叫它哥白尼式的哲学。为什么叫哥白尼式？还没有忘掉那个天体论，因为哥白尼发现日心说嘛，还是天上的东西，他叫哥白尼，说我用那样一个提那样一个东西来，整个把古典的哲学给他搞个推翻，我把理性和那个感情给弄到一块儿，变成一个叫做康德式的、哥白尼式的一个哲学体系。不能讲太多的东西了，因为我这讲一点点吧，就是说他认为在这个他的存在观是源于柏拉图，他就叫一个叫做 the phenomenal world， 就是现象界，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nominal world， 真实的那个标准。那个标准界，一个叫现象界 ，nominal world 和 phenomenal world， 那它是在这个两个 world 之间有一堵墙，一个 wall， 也在这个 nominal world 和 phenomenal world， 或者人的理性跟感性，人的知识是理性和感性合在一块才形成的。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本身就可以获得知识，感性主义人说必须通过感性获得知识，他说理性和感性必须从三个在一块，这表面又出来了，必须把它 mix together， 然后呢，才能形成知识。他说脑子里边我们都是一空壳，就是那种渣，就是那种吃那个什么
果酱，
那空瓶子，一生出来就是脑子里全是空瓶子，那个空瓶子呢，那就是你的理性，你有这个瓶子，但这个瓶子呢，你光这个瓶子没有用，没知识，你这一生透过你的感官，你就看到这个东西，哦，这个看到一个瓶子，你脑子里的瓶子，这瓶子壳把东西把这瓶子就装到脑子里了。他那边是个瓶子，又装脑子里了。慢慢，你这个瓶子的这个这儿，我就装这个瓶子就是那个概念。你透过认识到各种不同的杯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杯子了，你就形成这一个概念，明白意思了吧？他说你脑子里的，他说那个东西，如果你脑子里没有那个渣，没有那个瓶子，你见了东西，你不知道它是，你没法给它归类，你也没法命名，你也完全不知道是啥东西。我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一定见过这些东西。你像莫名其妙是啥东西？因为说明脑子里没那个概念，没那个空间。所以一看这东西，哦，我知道这是啥东西。你虽然没有第一次见，你这是啥东西？说明脑子里那空间，这是他的，这是他的。我把它给简化了，把它变成小儿科了。无论如何，他就说脑子这些空瓶子都有各种各样的空瓶，但有几个空瓶是没有的。有几个空瓶呢？就是人的靠的理性是永远永远也没有办法把它 verify， 也没办法证明的三个神，还有一个是那个好像是 freedom， 就自由神自由，还有一个是我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说这三个东西不在墙这边，在我们的现象界当中找不到，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三个都在墙内 我的理性是穿不透那头墙的，你经验更接触不到那头墙，所以人凭理性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事，理性到这撞墙了。哎，对于我们这次来讲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情的啊。对于那些颠倒神说，你看你说你证明那神，你没办法，这神你根本没办法，你没有办法知道有神还是没神。他就说，那你不知道有神没神，那你也不知道他有神啊。但是我们，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我们有很多办法去反驳他的。人的理性通知当中没有办法认识，对不对？不能神不可以从穿过来，对吧？
是，
神其实可以穿过来的，我们其实就是。但是他因为康德他不这么认为，他说理性到这为止了，说剩下的地方剩下的就是你的宗教。他说康德写论纯理性的地方是想反对中世纪的所有这些想证明神存在的这些叫 argument 安分成第一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证明神存在的本体论，第一个想证明神存在，后来的 aquina 经典五论，那就证明神存在 the argument of God existence。那康德就把他们一个个都给驳掉，他说你脑子你理性根本就没办法去证明，他是反驳这个。后来呢，但是呢，他说他不是无神论，但是我也不是想否认神的存在，我只是说神存不存在，你理性是没办法证明的。啊，他说我写这本论纯理性的批判的目的呢，是要给理性划定一个边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信心留下空间。他这是他的，就是说那个有没有神完全是信心的地方，你理性当然根本不 work。那如果你理性侵占了信心的空间的话呢，那你就为什么人和他信不了？因为那理性侵占了信心的空间了。所以你说我不把这空间，这时候信心的时候，你理性别在那加小号，对对，理性那我就懂，这是纯理性的批判。那么康德是无神论吗？不是的，他后来又写了一个叫论实践理性的批判。论实践理性的批判，一是纯理性的批判。这实践里面他就来处理这个道德的问题了，这个良知 moral 也叫 moral argument。 什么叫 moral argument？ 通过人有这种道德伦理观来证明一定有神，他用这个来证明。所以别管前面他那个前面这个都怎么样，他用他的 moral argument 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有很多借鉴的，因为人有良知，人有一种这个道德，他说道德背后一定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不可能是人定的，人不会给自己画杆儿过程，让自己不舒服。道德这里一定让自己，他人不会给自己画这个杆子。那道德后一定有一个标准，既然有标准，就一定会有一个审判者，那判别者。那么他就从这个简单简化了，他就把他说，那么这个标准谁给的？最终的审判者是谁那定的？他只能是一个证明神一定会存在。如果没神，这些不会存在啊！这是他的这个叫做康德了他的讲的是理性和这个信心两个是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是中间隔一道墙。康德，那么比他更早一点的就是宗教改革以前的，我讲的是托马斯·阿奎那，写《神学大全》的他认为神学是包罗万象的。神学 is everything， 神学就是研究神或与神相关的事情，研究神自己 is a study of God and about God。 of God 就是神是谁，神的启示就是我们叫信仰，这 something of God 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这是这个我们基督教的 about God 关于神的，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因为它是神所创造，所以呢，这样所有的科学、哲学，这个都是属于，都是神学的一个 subset， 一个子集但是呢，他就把恩典和自然分开了。恩典的神是靠着他的恩典来管理他的教会，神是靠着自然来管理万物。那么这个慢慢就后来到了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一直到现在吵的非常叫两国论 （Two Kingdom Theory）。他也是最早的，就是神恩典，用恩典来管理这个教会，用的自然来管理这个世界，自然来管理世界。那么，但是在恩典当中呢，在自然世界当中，人不需要 认为不需要启示就可以认识这个世界的规律，这是自然。所以理性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的，它是理性的一个梯子，我们不断的爬这个梯子，爬爬爬，那爬到最高理性的最高的地方，你的理性是认识这个世界的吗？你当然认识世界也认识不全，但是 你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是知道有神。这有多高？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因为神的是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叫他们晓得，对吧？因为呀呀，这是个随时间不能见证，接着所造之物就被晓得，就是人的神的这个神性啊，有那个神是明明可知的。他就到说，你只知道说有神，这个梯子就到这儿了 ，God exists。所以他为什么他证明他发了五个教理，这个证明神存在的五论嘛？那么一旦到这儿以后呢，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你只知道他有这么东西，这个神一定是存在的。那么从这以后，你要想了解神、认识神，你必须换梯子了。前面是靠理性的梯子，不需要这个 revelation 的。那这边必须换一个梯子，这个梯子是什么？就是信心的梯子。你沿着信心的梯子爬升，你才能认识到这个神是谁，神是叫什么。所以它比康德又近了一步。康德这边你没办法，你完全是这个理性和信完全不相干的。托马斯阿奎那边理性 是信心的一个突越，理性的尽头是信心的开始啊，这是他的。那奥古斯丁完全不一样，奥古斯丁说这两个就像你左脚和右脚一样，是一直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两个没有根本就不分开。无论你是在认识这个自然界还是认识神的世界，信心永远是第一步，理性永远是第二，永远是 先相信后知道。那这就是后来那个安瑟伦的那个以信求知的一个概念，永远是先相信再知道。为什么？他说你想想吧，小的时候你的理性还没有发展的那大脑小脑细胞还没有那么发达，你的知识从哪建立起来？你妈妈怎么说你就听，你完全就相信你妈妈讲的都是对的，别问他是跟你讲故事，你认为你妈妈讲的东西都是慢慢就是建立一些知识出来，慢慢长大了以后，你把那跟进行比较，你怎么比较？是用你现成的知识，你相信哦，我这些东西都是知道的一些东西了。那你用现有的知识来比较新的时候，然后就要去上学了，你接触到更多的东西。你去学校的时候，你为什么要从学那学老师那学到东西？你相信老师是对的，你一定相信这个老师讲的是对的。妈妈可能就是在骗我，在逗我玩呢，慢慢就会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出来。对，慢慢人知识都这么建立起来。那后来当你读了高中，你觉得你知识很不得了，是上大学的第一年，大学都认为自己最聪明，能考上大学了。到大学以后发现都是这样子，到第二年慢慢就稍微谦卑下来了，啊，都是这样的。那到了进入神学院的第一神学院，每人都认为比自己神学院老师要知道的东西多，都是这样的。慢慢哦，你相信哦，原来他是。知道，但自己有信任，你才能慢慢从他的吸收知识。你们带学生，你们做几个 fact 带学生，如果学生觉得你这个教授你行吗？他不会跟你做 research， 他不会从哪学东西的，对不对？你首先一定相信他是个 authority， 他是 reliable， 你才能从他那儿获取知识。从这种东西获取信息，你相信对着这个信息的相信，你才能建立知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里在不断的积累。我们只有知识三角形，那个叫可靠的三角形，不可靠的这是一个，就是两点，或者一点叫不可靠的知识或猜想，可靠的知识一个三角形，就是说我们一旦我会用可靠的知识来判断新的知识，当你判断你就相信我这可靠的知识，我相信它，这是信心。我现在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些都是对的，我用这个东西去比较我刚听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来判断它对还是不对。如果对的我就接受，不对的话我就把它排斥了。所以永远是信心在先，知识建立新的知识在后啊，就是奥古斯丁提出。
这是有没有可能做的什么区别？感觉很多大学生很多都没有信心，所以说我们一开始脑子里都是空的，不能知道这些东西。但他往承认信心，就是说我知道有信心存在，然后可以根据信心去发展东西，好像就这个区别。
你说跟那个 Kant 那个
对，跟 Kant 那个经验就是一样的，都是说我们不能通过自由，不能通过纯理性来了解东西，
对，
看到否定性一些方向，所以他就
就那个我就意思是我们不能知道，我们不能知道东西，然后的话包括福音他肯定的信息就是说跟在建立在我们信心上我们已经知道
了。对，是他是这样的，对他只是用不同的，因为奥古斯丁早嘛，他用的就是这种，他因为那阵还没有哲学，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到康德这么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他就是从这个他只有信息和理性这块，他只是比较 abstract 的东西，他讲信息理，因为他们跟这个像摩尼教，所有的东西都是认为信心不能用理性的，你用理性的话就不能接受了。他主要是在跟那个摩尼教在争辩的时候，这个摩尼教说你这个你就信就行，你不能去想啊。他在这个争辩过程当中，他想说不，你说不能让我去想，说你信心一定会产生知识，他叫真的信心，真的信心一定会产生知识。如果真的信心你不产生知识的话，那种信心那就盲目的信心。那这是他的这个奥古斯丁信心和理性，这是第一个辩论。那么第二个是和多纳图，多纳图我上次提到过，多纳图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戴克里先大逼迫的时候，他们让这个那些教马圣经的，或者是说自己可以不再跟随基督的这些人的时候呢，那么大逼迫的时候，这些人跌倒了，那些人回来以后呢，这些人就是他们那些这个主教什么就他们认为他们的洗礼，他们的这个圣母不再有效了，不让他们回到教会的，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叫圣洁的教会。那么这事主要在北非发生的，这是在北非，那当时就在奥古斯丁他们周围发生。奥古斯丁看很多人这都变成这个多纳图的教派了，离开这个大公教会，他就提到了一个大公教会的概念，用的这个大公教会的概念，我们是大公，我们 Catholic Church， 这种分裂行为只是 local， 你们这种追求圣洁在追求人的圣洁，不是在追求基督的圣洁，因为教会的这个圣礼的有效性不是因为施洗的这个人有多么的牛，不是因为他有效，而是因为基督所做的功德，因为是基督所做的事情啊，透过合理的正当的使用教会这个渠道来实行圣礼才有效，不在乎说这个施礼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的说这个门徒的圣洁呢，教会的圣洁不是在于信徒的圣洁，而是在于基督的圣洁，是基督的圣洁的基督把人招聚回来，用基督的用他的圣洁的来洗净了。我们就是一般脏孩子在被洗的，在教会里被不断的被洗净，在洗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是不洁净的，真教会啊，讲的是这个是分裂的教会和大公的教会，这大公教会才是真教会，他们就是分裂的教会，你们不再是教会，他就把他给从那儿大部分分离了，所以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是从那儿出来的，讲的是这个 true church 啊，这是第二次的，他与多纳图与异教徒之争，就是写了一个上帝之城，就是当罗马这个攻陷以后，反正这些异教就怪到基督教的人，看罗马变成基督教国家了，开始就是衰落了。这个很快就被蛮族给，这罗马的辉煌日子就没有了，都是因为你们是基督教。那这个奥古斯丁写了一本《上帝之书》（City of God）， 非常好的一本书，大家可以建议去读。第一个就解释关于这个上天上的城和地下城，是罗马城是地下一座城。罗马虽然是一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帝国，但它不是代表了，它不是那个神的那个要建造的那个神的国，不能用这个一个罗马帝国这宗教性帝国神的国来相，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来解释这件事情，最后一个争论叫世纪大辩论，是和柏拉修，这篇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加尔文和亚米念之争，就是从这儿开始。好，那我们就停在这儿。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